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7年10月16号，公元2010年11月22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新德里出席佛教与科学研讨会；达赖喇嘛计划数月后完全退休；达赖喇嘛将向俄罗斯信众传授佛法；萨迦派祈愿大法会在尼泊尔召开；当今全球少数民族语言研讨会在美举行；尼泊尔人权组织呼吁新宪法保障难民权益。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达赖喇嘛普世责任基金会心灵与生命研究所与美国著名的史密斯学会的联合主办下，主题为心灵与生命的第22次佛教与科学研讨会于本月20号开始在新德里的印度环境中心正式召开。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印度各宗教领袖、来自全球各地的知名科学家等共同出席了这次为期3天的佛教与科学研讨会。除此之外，不允许媒体记者和旁听者进入会场。佛教与科学研讨会主办者之一、印度瓦伦纳西西藏综合大学顾问葛西阿旺桑颠向本台介绍说，
俺西藏政府里个能力啊，他这个心理眼界是不区别，那个就列不赢了呀。
全球外在物质目前已得到了空前的发达，但是人们却依然无法得到安宁与快乐。对此，我们通过研究和分析得出结论，主要是因为没能调伏好内心修养，才导致了这一不平衡的心理状态。因此，通过这一对话来提高民众的觉悟，找出问题的根源是极为重要的。阿旺桑颠还表示
：“So therefore, like dream state, 像说的。”
在首场研讨会上，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现年92岁的印度知名瑜伽大师艾扬格之间就人类福祉、心灵与生命为主题进行了对话。当时达赖喇嘛尊者介绍了佛教密宗所表述的躯体与内心之间的关联，寻获内心快乐如何要断除烦恼等佛教的基本理论。阿旺桑颠说，艾扬格大师从70年代开始修炼瑜伽，并向当地民众教授瑜伽。他在研讨会上以亲身经历详细介绍了瑜伽修炼对身体、大脑和内心所带来的帮助。本月20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同印度前任总统阿卜杜勒·卡拉姆和德国知名科学家沃尔夫举行会谈。昨天21号，由美国亚特兰大市乔治亚理工学院研究员丹尼尔·格德曼先生就有关心灵与生命为主题发表科学演说。今天下午将由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脑神经科学家理查德·戴维森发表演说。据介绍，在这次研讨会上，主办单位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指示，邀请西方各国的科学家、印度脑神经科学家、除佛教之外的各宗教教派的领袖和有关学者出席会议，主要就如何提高人的内心修养和道德品行等问题进行协商。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印度新德里接受专访时强调，计划在数月后完全退休。详细内容请听格桑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上周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表示，他正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完全退休。达赖喇嘛接受印度 CNN IBN 电视台的专访时说，他正计划在未来6个月中完全退休。达赖喇嘛表示，
In order to utilize fully democracy, I felt better I not involved in any sort of these works.
这一决定是为了全面执行民主。他认为他个人不在民主运行中工作为更好。不过达赖喇嘛表示，他完全退休的这一计划还需要向西藏人民议会告知。在经过议会的讨论，访谈节目中除了讨论达赖喇嘛完全退休的问题之外，还谈到了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达赖喇嘛表示， 如果他在流亡时期圆寂的话，他的转世灵童肯定会在境外的自由世界，因为下一世达赖喇嘛应该是一名继续完成他的事业者。尊者还补充说，届时中共肯定会选出另一名达赖喇嘛，像目前的两个班禅喇嘛一样，但是80%-90%的藏人不相信中共官方选定的班禅，许多中国人当中也是如此，他们把它称为假班禅。在认定转世灵童上，问及是否继续以传统仪轨来进行，还是会有新的方式时，达赖喇嘛表示，这完全取决于信众的意愿。当问及如果未能返回西藏，在流亡时期圆寂的话，是否感到痛苦时，达赖喇嘛表示
：Not necessary. The important is one's own sort of daily life should be meaningful.
没有必要，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每日生活过得有意义。在过去51年的流亡岁月中，自己致力于提倡内心平和、宗教和谐等事业，因此感到很高兴。
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从本月30号到下月2号，在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伦斯拉大乘经院向俄罗斯信众传授佛法。应俄罗斯请法团的祈愿，达赖喇嘛尊者将在为期3天的传法会期间，将向信众传授西藏著名大修行者推门桑波，译为吴哲显所著的《佛子行37颂》以及《密集金刚大灌顶》。佛子行37颂是依赖世间苦和乐的果报，为利益一切众生所实践的行动。内容主要讲述菩提心及空性做修行的菩萨所宣说的每日的菩萨行，开示信众依靠努力的闻思修，好好修持世俗菩提心，利益众生。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萨迦派祈愿大法会在尼泊尔召开，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一年一度的祈愿大法会于本月13号开始在尼泊尔佛教圣地兰毗尼举行。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为首的来自印度、尼泊尔和不丹等国的数千名僧俗民众共同参加了这次为期10天的祈愿法会。西藏萨迦派法王宫殿僧人仁兴桑布向本台表示，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在本次祈愿法会上将向信众传授长寿灌顶，并接受由萨迦派信众联合供奉的永住长寿佛事仪轨。元月17号，在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的主持下，数千名与会信众共同为全球和平与安宁，尤其为西藏各地发生的自然灾害导致的罹难者举行超度祈福法会。按照议程结束在尼泊尔兰毗尼的萨迦派祈愿法会后，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将于明天返回印度。
请继续收听新闻。由美国纽约利众基金会主办的当今全球社会少数民族语言研讨会于上周末在纽约举行，会议通过各语言专家和学者的讲座和探讨，深入研究构成少数民族文化和语言危机的原因，以及通过数码世界如何做到对其保护和发展工作等。此次为期2天的学术研讨会主要邀请了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濒危语言学术项目主管戴维内森、莫兰藏文软件研发者洛萨姆兰、美国西北大学的克里斯托夫·奥克、宗卡瑜发展委员会的克里斯托夫·费恩、 iPhone 苹果牌手机藏语文应用开发者索纳渠桑和藏传佛教资源中心的德杰夫·奥尔曼等专家和学者作为主讲人，分享他们对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和相关新技术研发等的跨文化观点，并提供了诸多建议。有关方面，与会的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主席丹森朵吉今天22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藏文和藏语在中国被视为少数民族语言，而这个被视为少数民族语言且受威胁的藏语和藏文，如何在当今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里，通过数码技术，包括电脑、网络等，得到保护和发展，是这次专家和学者们聚集两天主要讨论和研究的问题，特别是有关新技术研发和在手机上使用藏文等所遇到的困难方面，如何进行解决等，展开了深入研讨。以增进民众的认知力。据介绍，当今全球社会少数民族语言研讨会在上周六20号第一天，主要讨论了全球不同族群间的语言和文化发展。昨天21号会议最后一天，主要就藏语语言文字在数码时代中的应用和发展，以及如何做到更进一步的保护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与会专家和学者们对莫兰藏文软件研发者洛萨莫兰和 iPhone 苹果牌手机藏语文应用开发者苏纳曲桑为藏文实现全球化所做出的研发贡献一致给予了赞赏和肯定。请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人权组织呼吁新宪法保障难民权益。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尼泊尔人权组织于上周五19号发表加德满都宣言，呼吁政府在新宪法中保障难民的基本权益。在首都加德满都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宣言，呼吁尼泊尔政府在新宪法中纳入有关该国中无国籍者的难民地位，并对他们的学习、经商和信仰自由等基本权益给予保障。尼泊尔新宪法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并计划于明年4月中旬完成。尼泊尔人权组织负责人苏智巴达说，宣言要求尼泊尔政府保障不丹和西藏难民等该国中的所有难民返回各自家园的权利，并呼吁为此要创造相关条件。加德满都宣言还呼吁尼泊尔政府改变目前的政策，向当地西藏难民办理难民证，给予他们合法定居权。尼泊尔当局尽管曾向该国中的西藏难民办理过难民证，但是近年来改变了这一政策，不再向西藏难民发放证件。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尼泊尔前外交部长、前国会议员、尼泊尔西藏难民总联络员赤列加措、美国驻尼泊尔使馆负责难民事务的有关官员等。加德满都宣言还要求尼泊尔政府签署联合国在1951年通过的难民公约，更好地保障该国中难民的基本权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赤达诺布表示，如果尼泊尔政府签署这一公约，当地难民的权益有望得到保障，因为这一公约规定除了政治权利之外，难民享有如同本国公民一样的各项权益。本次会议是由尼泊尔人权组织和另一非政府组织共同筹办。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格桑播送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出版的《中间道路》。
西藏流亡政府以达赖喇嘛和平非暴力以及不寻求西藏独立的中间道路作为指导原则，致力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框架范围内为西藏民族寻求统一行政区域下的名副其实的自治。二、原则及立场，以中间道路精神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途径。西藏流亡政府以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精神为原则，坚持西藏问题要通过藏中双方沟通、协商、妥协的方式，争取在互利双赢的基础上得到解决。中间道路的基本精神是舍弃极端，主张妥协，求同存异，和谈解决存在的问题。对西藏问题，主张西藏为了长远的利益而不寻求脱离中国，也就是不寻求独立，同时也要求中共改变目前仍然延续的分而治之的政策，使整个藏族地区在中国宪法的保护下享有统一的名副其实的民族区域自治。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